嘿嘿，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？
哈哈，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，
青春现在起飞。
哎，小伙伴，就是你，就是现在，
啾，
欢乐啾你儿。
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又到了欢乐 Junior 的畅谈时光啦。过去一周，欧阳哥哥反复听着《无价至宝》这首歌，心中还是无限的感动，因为在罪上死了，就得以在义上活着，有基督做我们的和睦，真是莫大的恩典。今天欧阳哥哥要紧接着跟小伙伴们分享高度敏感这个问题，因为欧阳哥哥自己啊是高度敏感的人，所以时常非常的辛苦，也知道有许多的小伙伴们也跟我一样常常感到自卑与不足，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成为你们的帮助哦。快快听，慢慢想，现在的世代，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敏感族，你也是其中之一吗？为什么常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，怕在人前丢脸？大家都说我太敏感，玻璃心，想太多，这是我的问题吗？在今天快快听慢慢想的时段里，欧阳哥哥想和小伙伴聊聊最近看的一本好书，高敏感是种天赋。你是否也常常有这样的心情，不爱给人家添麻烦，或者曾为他人眼中的小事深受打击，只要周边发生冲突就想躲起来，也很容易有罪恶感，面对大量资讯时特别容易焦虑，讨厌到人多的地方，甚至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。敏感不一定只会为你带来限制，也能为你开启新的可能。什么是高敏感族呢？高敏感族一词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者伊莲·艾荣博士在1996年提出。根据艾荣博士的描述，高敏感族很容易因为外在环境刺激而出现不适感，而且几乎所有不舒服的感觉都会被放大。例如，他们待在太多刺激的环境中就想逃离，对于短时间内要应付很多的事感到烦躁，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，不喜欢犯错，容易自责等等。由于反映出来的行为较为纤细，也因此常常被周围的人说想太多，瞎操心，太脆弱了吧。因为现在的社会普遍喜欢活泼外向、乐观进取的人，但这是高敏感人的错吗？欧阳哥哥想说的是，你是最独特的，也是最棒的。心理学家卡尔说，若敏感视同疾病，那全世界1/4的人口大概都有这种病。不管是不是高敏感族，我们都不应该把敏感当成一种病，它就是一种天生的特质。那为什么说每五人就有一人是高敏感族呢？当然是做了许多的调查和研究，但一样每个地区都会有所差异。不过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准确其实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。作者在书中提到，100种高敏感人就会有100种性格，并非100%相同，特意把自己硬归类到一个族群只会被框架被绑住。这个想法和星座归类有些类似，世界上也并非只有12种人，影响性格的因素太多了。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每个人都有所不同。那高敏感族会有哪些特征或能力呢？ 书中有提到七个主要的能力。第一个，可同时吸收多项资讯，广泛吸收外界的资讯，由于大脑运速过快，脑中的记忆体容易超载，因此容易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感到疲惫。第二，能辨别声音或气味的细微差异，会忍不住去注意环境中的噪音和气味。一般人听起来还好的声音，对高敏感族却是干扰神经系统平衡、令人不快的噪音。第三，能缓慢、深入且多元的思考，对于同一件事情，能从各种不同层面去思考，因此会比一般人花更多的时间，也更容易怀抱罪恶感和羞愧。第四，行事谨慎，危机处理能力强，出手行动之前会先观察、思考，甚至会在开始前就先模拟好几种可能的进行模式。高敏感族也更容易被寒冷、空腹甚至口渴带来情绪的影响。第五，具有高度同理心，能敏锐地感受到周遭人的情绪，但也容易受到他人情绪影响，或对旁边人产生情感上的投射。第六，诚实有责任感，会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置身到对方的问题里，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会有无论如何不能坏了别人心情的想法，因此与他人接触时常常感到精神紧绷。第七，想象力丰富，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，非常有想象力，能拥有把事物描述得栩栩如生的幻想能力，不太需要去找灵感，涌现时常常会有立刻想行动的冲动。七种能力有正面影响，也有负面影响，重要的是有没有自我认识，以至于帮助自己能正常发挥。倘若能自我相处的合宜，依靠神的帮助，我们必定会将这七种特质视为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另外有一个非常值得谈论的话题，就是高敏感族群是不是都只有内向呢？答案是否定的哦。虽然有七成的高敏感族群是偏向内向，但仍有三成却是外向寻求刺激的类型。外向型的高敏感族兼具社交性和深沉的内在世界，待在群体会让他们感觉到更加自在。造成外向敏感族的原因，除了从小来自家庭或成长期间和外人合住，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来自于社会的压力。在一个不认同内在的环境成长，会不得不强迫自己学习外向。外向型的高敏感族其实很辛苦，总需要面对庞大的挫折感。因为虽然喜爱人际交涉，但同时也会接受到大量的刺激，所以常常已经超过自己的界限，这一种社交会让人不舒服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属于哪一种呢？寻求刺激型的高敏感族具有冒险性，喜欢探险，厌倦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，但一样会因为自己是容易受到过度刺激的体质，会让他们在事后疲惫不堪又自责。和驾驶一样，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，这是无法正常行驶的。但还是再一次强调哦，绝不会有一种类型是百分百的吻合，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，无论你是内在型的高敏感族，还是外向型的高敏感族，我们都是得天独厚的个体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能够可以学习如何与自己共处，也找到生活的平衡点。 说到这里，欧阳哥哥不妨就要在这边跟小伙伴们自我告白。我曾经写过一段小品，今天就来跟你们分享，首次公开我的写作。人们不会了解，顺理成章是一种幸福，坚强的意志力是我独自承担的坚持，即使张开双臂也只能拥抱冰冷空气。模糊未知的你，请不要灰心地寻找我，我只是更需要看见一丝的温柔。让我们来听我的创作，让我记得。怎么笑也只能想哭，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只勉强度过今天，可不可就一次也好，让我记得，即使我再怎么努力让自己学会知足，爱情的空洞依旧在夜晚上头，我的心也只能想哭，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只勉强度过今天，可不可就一次让我记得，即使我再怎么努力让自己学会知足，爱情的空洞依旧在夜晚上头，我的心
幸福。
在本书中，我特别喜欢其中一个沟通重点，要达成沟通，彼此都要有回应这个观点。想要关系好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若沟通的双方其中一方永远当倾听者，却不愿意回馈自己的想法，只是逆来顺受，久而久之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倾听者。反之，总是在说话的那一方 会觉得自己像是在唱独角戏，不确定自己想传达的讯息是否真的被对方理解并且得到同理。回头想一想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又是如何呢？是否也曾一厢情愿地强迫了神，要神做我们理所当然的倾听者，而不愿意给神回应，甚至不愿意让他来调整我们？又或者我们常常在爱中回应神，与神常有爱的沟通呢？在诗篇42篇，诗人说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看见神向人发出慈爱，像瀑布一般倾倒而下，为人祷告赐人生命。我看见领受这慈爱的人向神歌唱来回应神，这样一来一往密切频繁的互动中，使我明白原来神与人的关系可以这么样的亲近。圣经中还记载了好多好多神与人的互动方式，使我了解到神最在意的不是我们手中侍奉有多么卓越，而是我们是否满足地活在与他爱的关系中。愿你我的信仰不是只是宗教行为，也不是把神当成万灵丹，以为对他有求必应，而是在每一天欢迎神吸引我们，更多倾听也更多回应，一点一滴让神用他的方式来与我们沟通，一步一步，愿你我在爱中被满足，心被恩感，而歌颂赞美我们的神。欧阳哥哥再说一次，敏感不一定只会为你带来限制，也能为你开启新的可能。这个点子棒透了，有些事现在不做永远都不会做了。日本流行语断舍离是什么意思呢？自从减少物品后，我每天都感到很幸福，也慢慢的了解什么是幸福。这句话是一位刚刚断舍离整理完房间的朋友说的。想想自己，不得不承认，房间、衣柜有太多用不到、很少用、有情感的东西。好不容易整理好，一个星期过后又变成一座小山。或许我们不是不会整理，不是不爱干净，而是心境必须转换。今天欧阳哥哥就来跟小伙伴们介绍一个帮助我们整理的概念，就是断舍离。断舍离来自日本的流行语，一种整理房间、整理衣柜和整理自我的最佳心境诠释。这个概念是由日本的山下英子提倡，灵感来自于他对学生时代习得的印度瑜伽行法哲学断行、舍行、离行。断舍离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，舍去多余的事物，脱离对物品的执着。当然现在要你丢掉房间和衣柜里所有用不到的衣服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慢慢来。在断舍离房间之前，我们要先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，我们留着这么多东西的原因是什么。第一，执着过去型，像是房间堆满着小学课本，衣柜里塞满着幼儿时的衣服，对于曾经收到的卡片、得到的奖状、某次出国玩买的东西等等，只要跟回应扯上边的，都会舍不得丢掉。但回头想一想，放在房间十几年了，我究竟该怎么样拿出来？又看过了几次，整理过几次，这些东西留着能做什么呢？第二个，逃避现实型。有些人不是不整理家里，是根本很少待在家里。家对于有些人来说只是休息的地方，外面的五光十色才是他们的归宿，所以不愿回到家中面对现实，整理家里。第三，未来不安型。很多人家里堆满了一堆卫生纸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看到卫生纸特价，想着某一天会用得到，就先买来囤货。 但是却是要到未来很久很久才用得到。不知不觉，房间就堆满了一堆现在用不到的东西了。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类型之后，就要开始进入断舍离阶段咯。断舍离最重要的是心境的转换，其中是要以自己为主，以现在为主。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断舍离的原因，是因为主角设定错误。我们应该要把主角设定为自己，而不是物品。我们要好好想着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而不是这个物品是什么价值。再来，是时间轴要落在现在，也就是好好去思考什么东西最适合现在的自己，以及什么东西会让现在的自己感到愉快并且使用。如果不符合这些准则，就会当下立断丢掉或者是送人。想象当我们得到一个东西，会先脑补未来的用途，想象它可能在生活中发挥的价值。问题是，如果你没有好好做好规划，就很可能有潜力过剩的状态。故环境周遭有许多没用到、用一半或者根本忘记拥有，每次整理房间和衣柜才发现潜力物品，最终成了遗憾，遗憾又不舍丢掉，最终就成了那些堆在那里的废物。断舍离让我们学习到思考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，然后重新认识自己。面对物品就是面对自己。断舍离说来容易，做来难。我们可以从衣柜开始，然后鞋子、包包、客厅，再到整个家里，慢慢的学习减法收纳。相信整理过后，你的生活也会有大大的转变哦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小伙伴们有什么心得，赶紧到留言板来跟欧阳哥哥分享哦。欢乐 Junior， 我们下星期见。
我们和牧场君。